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5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15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1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哈里里和他家人前来法国，欧盟多国承诺直接从北非和中东接纳34000名难民，欧洲议会周三就中国商品倾销欧洲市场提出新的应对措施，空客斩获航空史上最大的订单之一，430架飞机，495亿美元。听众朋友大家好，爱丽社工15日发布消息说，身处沙特前几天突然宣布要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未来几天将抵达法国。同一消息透露说，在和哈里里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沙勒沙特多次接触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辞的哈里里和他家人一道来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别强调说，哈里里并没有流亡。黎巴嫩总统奥恩11月15日深夜指控沙特阿拉伯扣押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哈里里10月4日发表辞职声明。奥恩以黎巴嫩总统官方账号推文指出，哈里里总理12天来未返国没有任何的正当理由，因此我们认为他遭到扣押，此举违反维也纳的公约。哈里里4日突然透过沙特阿拉伯电视频道发表辞职声明之后，外界即猜测他辞职的原因。传言指出，这位在沙国成长且具有沙国国籍的总理，在利雅得当局推动反腐运动中已和数十名沙国人一同遭到羁押。奥恩发表声明数小时之后，哈里里也发出推文，显然是想平息有关他遭到扣押的传言。推文写道，我要重申并证实我绝对没有事情，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将履行诺言回到我亲爱的黎巴嫩，请拭目以待吧。欧盟多国承诺直接从北非和中东接纳34000名的难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为了安置和缓解欧洲在近来所面临的难民危机，欧盟方面曾在今年9月向其所有成员国提出了在未来两年内共同接纳和分配50000名难民的指标，但目前在其28个成员国中只有16国政府同意参与到该计划中来。欧盟高层在当天宣布的这一计划是为了鼓励成员国动用国家力量主动接待难民，以此尽可能的避免他们采用非法偷渡的方式，特别是采用已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且充满凶险的海路入欧路线。欧盟移民和内部事务主管阿夫拉莫普罗斯委员宣称，就目前来看，我们作为整体正在逐渐的解除危机状态，并正向以在欧盟内外共同合作及承担责任的方式来继续面对难民危机。而对当天16个成员国的这一决定，他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还说道，就我们目前收到的34400个重新安置难民承诺来说，我对成员国们所展现出愿意帮助减少险恶路径、增加安全道路以及向欧盟外部接待难民国合作同心同德的做法表示欢迎。此外，就曾在欧盟内部引发巨大争议的难民分配计划，布鲁塞尔方面也在近期公布数据指出，现仅剩尚且滞留在希腊的750人和意大利的3100人等待着下一步的重新安置，其余的难民们已得到官方的妥善接待。据悉，欧盟曾希望通过该计划将16万进入其边境国的难民进行重新安置，但经过了多方的争论和妥协后，只有31000人在现实中被合法的转移到了新的国家当中。为了面对于 2015年达到高潮，在二战后欧洲所见到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欧盟和其成员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缓解和应对措施。时至今日，在叙利亚难民得到初步安置后，剩余人群主要是那些经济移民。值得一提的是，欧盟方面此前与利比亚政府达成的有关帮助后者边防人员阻止非法偷渡船只入欧的政策，在本周二遭到了来自联合国的批评和质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胡塞因对利比亚当局关押和被拦截人员的地点和条件提出谴责，并在专项声明中指出，人类良知应对被拘留的移民的痛苦感到愤慨。
欧洲议会周三就中国的商品倾销欧洲市场提出新的应对措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欧洲议会周三就中国商品倾销欧洲市场提出新的应对措施，欧盟期待在圣诞节之前投入实施，对来自中国的倾销商品提高征税。欧盟贸易专员周二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表示，必须重新确定公平竞争的条件。欧盟决定提高征税，针对的中国商品首先是中国的钢铁以及铝制品。法新社评论说，在去年年底之前，中国因并不享有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可以对中国进口产品提高关税。但是自从去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到15年之后，中国政府要求世贸成员国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虽然欧盟并未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贸易专员周二再度强调中国并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盟因此必须采取新的应对方式，必须出台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而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事实上，欧盟贸易专员解释说，欧盟必须走出此前的将世贸成员国分为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两大类的非黑即白的旧制度。具体而言，欧盟将罗列并且公布一系列涉嫌严重干扰市场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政府的干预、国有企业的介入、金融行业的独立程度、甚至产品的社会以及环境影响等等。欧盟内部的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要求提高对涉及进口产品的征税。欧洲议会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之后通过了上述文本，欧盟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投入实施。据欧洲议会某些议员的披露，欧盟内部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对欧洲议会的上述提议有所保留，认为类似的政策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新措施将允许欧盟同美国一样针对中国进口产品提高征税，而这对欧盟内部市场政策来说是一大重要的变化。此前欧盟的反倾销政策针对的仅仅局限于对欧盟内部构成经济危害的进口产品。
空客已经接近签署其历史上最大的订单之一，它正与美国投资机构 Andigo Partners 就出售430架价值超过420亿欧元的单通道 A320 飞机进行谈判。对于空客销售负责人雷伊而言，这笔交易将意味着他的加冕般的成就。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为空客获取数千架飞机订单之后，雷伊即将退休。对于 Andigo Partners 而言，这笔交易将为旗下多家航空公司提供更新厚的单通道飞机。 Andigo Partners 投资航空公司包括边疆航空、墨西哥的沃拉里斯航空、欧洲威兹航空以及今年刚刚开始运营的新兴航空。空客与 Andigo Partners 的这笔交易已经于10月15日宣布，空客计划于当地时间11点在迪拜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空客称该协议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最后敲定。11月12日第15届的迪拜国际航空展在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国际机场拉开了帷幕，将于17日正式闭幕。中国航空工业以全力开拓航空产品国际市场为主题参展，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航空工业连续第四次参加迪拜的国际航展。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后，派出部长级的特使宋涛，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定于17日访问朝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将是两年来首位访问平壤的中国部长级的官员。专家认为，宋涛此行很重要， 但与特朗普访华时的发言无关，仅为两党间在朗大会等重要活动之后例行交流。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与朝鲜关系貌似靠近，又好像在疏远。两国领袖不但没有互访，宋涛更批评这是两国沟通问题。宋涛前年兼任中联部部长，仅于去年五月会晤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李朱镕。当时朝鲜访华的主要任务是向中方通报关于劳动党欺诈的情况。朝鲜去年一月就牡丹风乐团临时取消在华演出道歉之后，一度传出宋涛访问朝鲜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消息，但因朝鲜当时进行核试，中方取消宋涛访问行程。较于中共十八大时，中方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兼秘书长李建国出访朝鲜，此次仅派中央委员，规格大幅降低。吉林大学两韩研究中心研究员郭瑞说，双方代表选定了层级，在特定时间互访是传统，无关特朗普访华。宋涛此行显示中国越见双方友善关系持续的发展，朝鲜半岛情势快速朝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两党仍维持正常的交流，这对稳定双边关系与半岛情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南韩延世大学两韩专家戴洛里教授说，宋涛此行为党间交流而非两国政府间的活动，显示双方试图强化关系。宋涛以习特使的身份出访，显示习个人努力推动开启更高层次的管道。此前在谈及特朗普亚洲之行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盘古智库秘书长王栋说，这在经贸和朝核问题上，中美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以及双方在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上都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也有迫切的合作需求。津巴布韦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总统穆加贝11月15日限时被军队软禁。南非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总统祖马与穆加贝通了电话，祖马将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席的身份派特使去津巴布韦斡旋。津巴布韦早前已经接管首都哈拉雷的国家电视台总部。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津巴布韦副总统没有来中国，星期三莫约将在军国家电视台宣读了一份声明。根据南非总统府的声明，93岁的穆加贝对祖马说自己被软禁在家，状况不错。另外，南非总统府也呼吁津巴布韦有关方面冷静克制。记者还认为，军方这一系列动作或许想让前副总统穆南加古瓦取代穆加贝。津巴布韦军方在接管国家电视台总部后宣读了一份声明，称采取相关行动是针对犯罪的分子，并非军事接管政府，而罗伯特·穆加贝总统也是安全的。津巴布韦驻南非大使莫约早前驳斥了变法的说法，据津巴布韦政府完好无损。10月15日早上，哈拉雷北郊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和炮声。军方控制国家电视台总部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希望向国民保证总统和他的家人安然无恙，他们的安全都是有保证的。声明还指出，我们只是针对在他身边正在犯罪的犯罪分子，这些人造成了国内社会的经济痛苦，我们一旦完成有关使命，预计情况就会恢复正常。声明并没有提到那些被针对的人士，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财政部长伊格内修斯·琼博等人都被扣留，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在领导这次军事行动。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0月15日向美国国会公布了2017年的年度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白嘉玲在一份声明稿中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中国领导人抱有改革幻想的人将大失所望。他在声明中说，将习近平思想纳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将只会加剧中国对狭隘的私利的追求。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国会扩大审查中国在美的投资。今年的这份报告经济与贸易部分重点都强调了中国通过补贴和歧视性的采购政策加剧了美中贸易的不平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自第23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德国波恩召开以来，来自全球关注气候问题的政府代表、民间力量和与会的民众代表就地球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在经过了近10天的系列活动后，该会议也伴随着以法德为首的欧洲代表在周三的亲身参与，以及他们宣布欧盟将取代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来赞助相关专家对该全球性问题的研究经费，而正式进入了高潮。下面也将为您就会议的进程和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介绍和分析。众所周知，巴黎气候协定是2015年在经过了漫长的谈判和多方妥协之后，由195个国家在第21届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所签署的历史性协议。该协定的制定表现了世界领导人们在专科科学家的建议之下，共同认可抗击气候变化、明确减排目标和各自负责对研究和治理该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具体来说，它的目标是将全球经济在21世纪后半叶不再依靠化石燃料，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与工业化前相比上升2摄氏度以下的程度，甚至希望能达到限制在 1.5 度的程度。由于巴黎气候协定涉及面极为广泛，且要求中美等工业国家做出较大的发展让步，其未来在一段时间内并不被外界看好。但随着欧盟方面的全力支持，再加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联合推动下，该协定不但得到55个执行国的要求，在2016年年底正式生效。而直至此次该会的第23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之前，全世界仅有叙利亚并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据德国媒体介绍，叙利亚政府官员在周二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就宣布他们有意签署巴黎气候协定，这也使得自特朗普上台主动退出该协定的美国成为了全球唯一的反对者，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上真正意义的孤家寡人。就在今年6月，特朗普做出了备受争议的将美国退出该协定的决议，而他给出的理由则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提升和就业发展方面的考虑。特朗普曾表示，巴黎协定将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3万亿美元，并失去工作岗位650万个，但其竞争对手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却得到了更好的相关待遇。或许这一决定在特朗普眼中是其推行美国至上施政思想的又一政策胜利，但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7.9% 的美方的退出，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相关经济支持的窟窿和为了保证协定目标不受影响而需要付出的更高标准和要求。对此，与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参加会议之前就向媒体表示，我们可能只有20年或更短的时间能将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他并提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世界各国必须在2020年以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再降低 25%。另就发达国家所做出的相关资金支持承诺，古特雷斯还直白地指出，他们所提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固然值得赞扬，但目前这笔资金还大部分未得以实现。据统计显示，目前联合国和发达国家方面就具体兑现的资金金额各执一词，其估算在450亿至900亿美元之间。但各方都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大量资金都是以贷款而非捐赠的形式存在，而大部分的资金还需要经过繁琐的审批流程才能得以实现。上述的两大问题也正是在此次波恩气候大会上，联合国、世界政界首脑和民间社会力量希望共同解决的主要挑战。据当地媒体介绍，波恩气候大会自本月6日召开以来，在周三迎来了他所取得实质性成果最为丰富的一天。在当天的会议上，包括法德领导人在内的3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均出席在了会议现场，参加了会议的讨论，还听从了受到气候变化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代表们的发言。作为大会东道主的德国总统施塔迈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大主席莱恰克等人还再次做出了紧急呼吁，希望各国能进行努力相互合作，并达成缓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古特雷斯还告诉与会的代表说道，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威胁。同样在当天的会议上，来自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则给予了现场参与人士积极的信号和应对未来的信心。首先，默克尔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危害，以及发达国家对南半球欠发达国家提供帮助的紧迫性。他并表示，德国将实现原来承诺资金付出的同时，在就气候问题上再加上价值1亿欧元的投入，其中有5000万欧元将用于帮助最受威胁的国家适应这一变化。另在法国方面，马克龙警告，就气候问题，我们已经越过了不可逆转的门槛。他并提出和呼吁欧洲国家能做出表率，从各国预算中向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寻提供资金支持。他还具体承诺道，欧洲将取代美国，对此法国将兑现承诺。尽管马克龙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来自欧洲支持的具体信息，但他还是信心满满地说道，2018年该委员会不会差一分钱。此外，他还强调了面对气候威胁，欧洲将始终处于应对的第一线，并点名了法德两驾马车在此次大会中所应起到的表率作用。马克龙的这一表态也印证了其效仿特朗普所做出的就保护气候让地球重新伟大的宣言。另据了解，在特朗普收支结缘的政策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算损失了200万美元之多。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费加罗报说，中国加速能源革命。
各位听众，11月15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不尽相同，多数日报以国内新闻为重点，主要话题为今天在部长会议上提出的2017年财政修正案规定减持目标，文化部关于视听领域及博物馆等文化部门的改革案内容泄露引发强烈反响，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组织前主席深陷丑闻，八名女性指控其性骚扰行为。另外，美国制片人维恩斯坦事件爆出后，好莱坞形象受损，全球15000名科学家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第23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出拯救地球的紧急呼吁，是受到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此外，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均在不同版页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加快能源领域的发展步伐，以及华为与标致雪铁龙集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情况。首先，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载文，报道以中国加速能源革命为题，指出正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聚焦的话题是，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 2%， 中国是全球最大污染国的地位再次得到确立。根据全球碳计划公布的数据，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104亿吨，是美国的两倍。报道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深深地意识到了该国面临的生态灾难。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共19大会议上，习近平重申了要在能源领域发动一场革命的意愿。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的能源革命正在发生，不仅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国，而且也是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费加罗报指出，习近平的中国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 40% 来自中国。上周北京方面发放了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为了履行曾在2015年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所作承诺，至2040年中国每年将注入2700亿美元的投资。另外，回声报在企业与市场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与法国汽车大厂标致雪铁龙集团联手研发一款安全的互联汽车系统的消息。 华为将在全球范围与法国汽车建立车联网平台，将提供包括远程汽车故障诊断、云端软件更新和汽车共享功能在内的新型服务。此一服务项目可涵盖全球，这一平台的名称为车联网模块化平台。该平台可以保证汽车和云端之间所有数据交互的安全性，并且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机密性都得以保障。据报道，华为已向标致雪铁龙集团的研发中心派出十多名员工，2018年将推出首批备有远程车辆故障诊断服务的车辆。回声报指出，华为对此一计划颇感自豪。华为专门负责与法国汽车制造商开发新项目的一名高管十分欣慰地表示，标致雪铁龙项目是该部门致力于物联网的最大项目。他希望此项合同能为华为与汽车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打通道路。据披露，华为目前投入研发领域的工程师人数已超过6000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为什么 TPP 十一国框架协定首脑会谈流产了呢？
在11月10日至11日于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日本方面宣布，由日本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个参加国9日在越南中部的岘港召开部长会议，就不含美国的协定生效达成了框架协议，并预定在11月10号下午举行首脑会谈正式宣布。最早发布这个消息的是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出席11国谈判会议的茂木敏充，在9日夜里的11国部长会议以后，向媒体表示，11个参加国9日就不含美国的协定生效达成了框架协议。现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10时，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亚太经合组织关联会议中乐观地指出，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个参加国的各国部长和交涉官一直讨论到今天早晨3点，终于完成了告一段落的作业，马上就要发表共同声明了，表示在3点半左右开始，11国首脑将对框架协议进行确认，并发表共同声明。但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尚帕涅在这以前的推特上说，尽管有这方面的报道，但并没有就 TPP 框架达成共识。据说加拿大方面还就茂木敏充率先做出如上表示提出了强烈抗议。为此，在10月5号1点20分左右，安倍首相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密谈，在谈过明年先进国家首脑会议的话题后，主要就是谈 TPP 的问题，但是特鲁多终于没有同意参加确认框架协议的首脑会谈。后来经过各国相关部长的再次磋商和日本方面对加拿大展开的劝说工作，担任 TPP 谈判联合主席国的日本和越南终于在11日宣布就新协定的内容达成了框架协议，今后不会举行首脑会谈，而是由各国分别向首脑报告，如果不能解决遗留问题，将无法一同署名，包括生效在内的日程处于不确定状态。 为什么加拿大会使这次 TPP 框架协定的首脑会谈流产呢？这可能与特朗普总统首次亚洲之行及加拿大、墨西哥、美国正在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有关。在亚洲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期望此行可以带来一些双边贸易协议的成果，但是他访问的亚洲国家大都不愿意跟美国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日本政府坚持在多角贸易关系中推进与美国贸易自由化的立场，不接受与美方建立双边自由贸易的立场。越南是今年亚太经合会主办国，而 TPP 其他11个成员国也都是 APEC 成员国，他们已宣布会继续推动 TPP 协定，因此对特朗普谈两国自由贸易根本没有兴趣。在这次访问越南时，特朗普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别人热热闹闹敲锣打鼓地谈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六日上午在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官邸出席日美经济界人士见面会时发表讲话称， TPP 不是个好主意，我相信在场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最终会证明我是对的。而加拿大现在正在与墨西哥一起与美国进行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墨西哥经济部在声明中称，第五轮谈判将按计划于11月17日开始。目前这个谈判分歧最大的提议包括规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需每5年重新协商，否则将终止的日落条款等。而在第五轮谈判中，加拿大可能和墨西哥就日落条款提出反提案，敦促美国做出妥协。在第五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迫在眉睫，加拿大需要美国进行一定的让步的形势下，加拿大不希望在参加美国所反对的 TPP 上显得太积极，让美国太没面子，特别是在 APEC 的会上不能让特朗普太丢面子。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哈里里和他的家人前来法国，欧盟多国承诺直接从北非和中东接纳34000名难民，欧洲议会周三就中国商品倾销欧洲市场提出新的应对措施，空客斩获航空史上最大订单之一，430架飞机，495亿美元。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委内瑞拉债务违约三问。
听众朋友，多次面临违约风险的委内瑞拉在上周五支付了最后一笔债务之后，本周终于被标准普尔以及惠誉这两大国际主要信用评级公司定性为违约国家。另一大知名的评级机构穆迪则处于观望阶段，计划等待一段时间才会下调评级。由于石油价格下跌以及美国制裁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债台高筑，财政面临崩溃边缘。法新社介绍说，委内瑞拉外债的总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政府是委内瑞拉的主要债权国，分别拥有280亿与80亿美元的债券，其余的70%以上主要是由美国以及加拿大的银行以及个人所持有。在今年年底之前，委内瑞拉必须偿还14.7亿美元的债务，明年还必须面对80亿美元的期债，而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已经减低至97亿美元。 虽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周日声称将与债权国协商调整债务偿还时间，委内瑞拉绝对不会债务违约。然而事实上，除了俄罗斯与中国之外，委内瑞拉政府谈判的空间十分有限。委内瑞拉财政部长周三将在莫斯科签署一个13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协议，或许可以给委内瑞拉带来喘息的机会。与中国的谈判虽然进展顺利，但却并未公布具体进展。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利益面临重大威胁，不仅这280亿美元的债券能否收回成为未知数，而且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超过600亿美元的投资或许也将有去无回，因为中国的大部分投资协议都以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作为反馈。但是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出口总量的减低必将对中方的利益产生影响，虽然中国官方依然声称对委内瑞拉政府缓解危机充满信心。那么委内瑞拉政府的财政实力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对委内瑞拉的整体经济状况做一个综述。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经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丰富的石油储备使委内瑞拉一直到本世纪初都是南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委内瑞拉经济持续走低，油价的下跌对委内瑞拉财政造成致命的打击。在2009年达到高峰值之后，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直线下滑。据法国世界报介绍，目前剩下的90多亿美元中有绝大部分为黄金储备，并不能够直接用来支付债务，解决政府面临的燃眉之急。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也每况愈下，尽管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超过沙特阿拉伯，然而由于贪腐以及缺乏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持续下跌。从去年1月份到今年10月份，委内瑞拉的油产量从每天230多万桶下跌至186万桶，而石油出口占委内瑞拉总出口的 93.7%。 此外，委内瑞拉的进口贸易也大幅下跌，从2011年的960亿美元下跌至2015年的306亿美元，这就导致委内瑞拉国民的日常生活陷入严重困难，民众无法购买到最基本的日常用品，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障。不难想象，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最近几年来也直线下滑，从2013年的 1.3% 的正增长下跌至今年的 12% 的负增长，而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也在同一期间上升了 653%。由此可见，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委内瑞拉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并不是美国的政治宣传，同马杜卢政府的宣传恰恰相反，美国政府的经济制裁也不是造成卡拉卡斯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委内瑞拉被定性为债务违约国将引发哪些直接后果？倘若 25% 的债权人能够联合提出起诉，倘若卡拉卡斯未能满足提诉者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债权权人就有权通过司法程序没收委内瑞拉国家的资产，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等等。当然，这一违约国的定性并不是永久性的。倘若卡拉卡斯得以偿还债务，那么评级公司就很可能调整评估级别。不过，观察家认为，就目前的谈判而言，委内瑞拉按期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不仅与债权人的谈判进展甚微，而且美国政府近期出台新制裁法，禁止美国银行与个人购买委内瑞拉的新债券。综上所述，委内瑞拉财政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不过，在世界历史上早已出现国家宣布债务违约的先例，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以及俄罗斯都曾经是债务违约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委内瑞拉何以成为债务违约国，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AFR。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题目是《卢梭和社会契约论》。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思想家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阐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都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阐述了政府和他运作的形式。他认为对于政府而言，仅有立法是不够的，法律的强制实施也非常的必要。虽然主权体有立法权，但是它不能赋予自身执法权，它需要一个介于主权体和国民中间的中介者，在公义的示意下实施法律，这就是政府的角色。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不是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他们是主权者的官吏，他们的职能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利。他们从主权者接受命令，并把命令传达给国民。主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者收回行政权。根据社会契约论，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就是说由全体或者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指的是由少数人治理；国君制，是由一个人治理。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本书说，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就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是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贵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第一种只适合于淳朴的民族，第三种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坏的一种，第二种是最好的，它才是严格说来的贵族制。第二种贵族制除了具有可以区别两种权力的这一个优点以外，还具有可以选择自己成员的优点。用这种方法，则正直、明智、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受人重视和尊重的理由，就恰好成为政治修明的新保证。至于国君制，没有比国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了，但是这种政府也具有很大的危险。如果它前进的方向不是公共福祉，就转化成为对国家的损害。君主们倾向于追逐绝对的权力，大臣们只是阴谋家。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它的人民的特点相适应。一个不靠外来移民的办法，不靠规划，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的最多的，就确实无疑的是最好的政府。为了防止少数人篡夺国家的权利，必须有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终止一切现有的行政权，让权力回到人民手里。在集会中，人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介于主权者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力量是议员，但是主权是不可以转让的，所以议员代表不了人民，只是人民的办事员，他们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政府行政权的创制不是契约，而是法律。政府的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不可以建立契约，而是遵守现有的契约。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与约翰·洛克一样，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他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但是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是在无往不在的枷锁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的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的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够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虽然卢梭喜爱人君胜过其他的政府形式，他对此也比较含糊。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力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利，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卢梭认为，国家的建立得益于社会契约的存在，社会契约是国家形成的前提，也是合法性存在的强有力的证明。社会契约成为连接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纽带。在缔结契约的时候，每个个人在将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结合体的同时，还拥有了自身的一切利益。卢梭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同样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统治的权利确实来源于某种契约，只是这种契约不是建立在君主和上帝之间，也不是建立在君主和社会之间，而是人民之间相互达成的。卢梭首先将合法性归于统治权力，他意识到政治权力对于政治统治的保障是有限的，因此统治权力成为必要。统治者应该把所谓的强力转化为权力，把人民对政治强力的服从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义务。强力与被迫服从，权力与义务是相互对应的关系，但是人们也不是必须要绝对的服从权力并履行义务，人们只有对合法的权力才会有相应的义务。确切地说，合法的权力与义务是相互对应的。所以按照卢梭的观点，政治合法性是人民对具有正义的政治权利的自愿服从。卢梭的这种观点与现代的政治合法性观点在内涵上是相同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大多数的学者认为 卢梭是最早提出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并且对他进行系统论述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题目是法国北加莱沙特勒斯隐士神秘的修道院。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文物古迹位于北加莱区的沙特勒斯诺伊维尔修道院 Chateau Neuville， 也是在2014年确评中选成了法国人最喜爱的古文物纪念建筑物。这是一个1325年由布隆涅伯爵建造的修道院，在法国大革命时解散了。大革命后的1790年12月1号，天主教的财产全部收归法国政府所有，但拍卖沙特农场的部分是属于沙特勒斯市民的，拍卖价格为70,800法郎。2017年4月1号开始一项耗资2500万欧元的沙特勒斯修道院翻修重建工程，这也是法国最大的历史文物工程，预计2020年完工。沙特勒斯修道院的古迹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再安静，宁静再宁静，让你不得不安静沉默下来，这也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古时候所有踏入沙特勒斯修道院当修士者，一般很少会再回头看自己的过去，也很少有叛逃者，一旦进去修道院就是决定了终身留在里面，过的是一种孤独的生活，静默不语，沉默沉思默想，专心祈祷的虔诚生活。这就是过去24位修士隐居在这里的生活。这24位隐士居住在面积宽大22,000公顷面积的修道院里，每个人有自己分配的小住房，人们称隐居房，外面就是一条面积宽阔而且屋顶高大的长形拱形的走廊。每个隐士房从一片巨大的原木的门进去，门旁边的墙上凿出一个木质窗户般的四方形的柜台，这个窗柜台里外都有小木门可以关上，每位修炼的修士就从这个木门领取他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如衣服、粮食、喝的水等，书本全部都放在这个窗和柜子里。隐士房长廊的后面是隐士的住家，有一个花园，四周有围墙封闭着。隐士房有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是专门用来供奉圣母玛利亚的房间，也就是洗净自己心灵的房间，如同一进入游泳池就有一个洗脚池的功用一样，心灵洗净之后，接着修士就进入另一个房间睡觉房，日夜祈祷进修。里面有一张床，一张长形的柜子放着个人物品，不过既然修士都不拥有什么东西，所以里面经常是空的。还有修士房的重心的空间就是床隔开隔出来的，特别是开辟出来祈祷用的一个敞开式的房间，类似一个角落有一个小桌子，跪下来祈祷时手肘可以放在上面，修士跪在一个柜子上，下面有一个抽屉，里面放修士的唯一财产，就是一块砖块，把它加了以后就放入祷告时 桂木台下面的小抽屉里，这样祷告时可以让膝盖保暖一些，比较舒服一些，可以祷告的久一点。这也就是这里隐士们的一个最低程度的舒适。沙特勒斯修道院最近一次的改装换修的工程是在1901年，修道院改变用途成了公立医院。沙特勒斯每个世纪修道院都有不同的用途，譬如市民的医院、军医院，甚至曾经是精神病院，到了20世纪末搬家了，搬到一个比较合乎精神病人养病的现代化的建筑物里。从2008年开始，协会的干事派屈克与十名志愿义工试图把这个巨大的地方重新恢复整修修道院。亚雷克亚是目前这个协会的主席，他负责组织一些参访活动，目的是向捐款者介绍沙特修道院有哪些地方急需动工修复的。每天组织导游一个参观团体参观修道院安全的部分。他介绍修道院有两个钟楼，右边这个每小时敲钟一次，按照现代人的时间敲钟，左边那个是按照举行弥撒的时间敲钟，也就是属灵与现代的分别。往往我们在参观完沙特勒斯修道院以后，整个人会被修道院所充满的属灵气氛笼罩着，浸淫在超凡的属灵气氛里。沙特修道院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让人不解但是印象深刻、容易受到震撼的地方，值得大家前往一看一游，度过一段沉思默想安静的时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真理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哈里里和他家人前来法国，欧盟多国承诺直接从北非和中东接纳34000名难民。欧洲议会周三就中国商品倾销欧洲市场提出新的应对措施。空客斩获航空史上最大的订单之一，430架飞机，4495亿美元。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d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兰·苏颂演唱的歌曲吻 le baiser.
Je chante un baiser, je chante un baiser osé sur mes lèvres déposées par une inconnue que j'ai croisée. Je chante un baiser, marchant dans la brume, le cœur démoli par une sur le chemin des dunes, la plage de Malobré d'une.La mer du Nord en hiver sortait ses éléphants gris verts, des Adamo passaient bien couverts, donnant à la plage son caractère naïf et sincère. Le vent de Belgique transportait de la musique, des flonflons à la française, des fancifères à la fraise. Elle s'est avancéeRien n'avait été organisé. Autour de moi, elle a mis ses bras croisés et ses yeux se sont fermés, fermés. Jugez ma fortune sous l'écharpe, les boucles brunes. C'est vrai qu'en blonde j'ai des lacunes. En blonde j'ai des lacunes. Oh, le grand air, tournez le vent, la dune à l'envers.Tournez le ciel et tournez la terre, tournez, tournez le grand air. La Belgique locale envoyait son ambiance musicale, de flonflon à la française, de fancifère à la fraise.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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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départ pour ce moment délicieux hasard. Adamo M. Sissola, oh tous les milliards de dollars. Le vent de Belgique envoyé mélancolique ses flonflons à la française, de fancifer à la fraise. Si tout est moyen, si la vie est un film de rien, ce passage-là était vraiment bien. Ce passage-là était bien. Elle est repartie, un air lassé de reine à languie, sur la digue un petit point parti, dans l'audi de son mari. Oh, son mari. Je chante un baiser, chante un baiser osé sur mes lèvres déposées.